主，我满心的感谢你，我们能有这样的机会一同聚在你的跟前。主啊，这是我们与你相会的时刻，也是与你可以有交通的时刻。求主使我们弟兄姊妹所有的灵都开放。主啊，没有一个人里面的感觉是闭塞的。主啊，好叫我们敞着脸与主有交通，好叫你的话语成为明亮的光，照亮我们的全人。主啊，我们只有在你话语中生活，才有真正的快乐。主啊，才有真正的满足。主啊，我们愿意今天晚间你与我们众人同在，用血洁净这个地方，用厚厚的膏油涂抹我们。主啊，让我们真是聚一个在基督里的会。主啊，让我们真是感觉到主在我们灵的深处给我们的供应。主啊，我们一同俯伏敬拜，愿把深处的敬拜感谢爱戴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启示录第二十章。第二十章，我想请大家从第一节，还是读到第一节开始好了，读到第十节，好不好？我们同声来。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着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等那1000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那1000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苦，直到永永远远。好，我们知道来到启示录的二十章以后啊，这讲到整个人类历史的最末了，也是神工作的最末端的情况啊。这里的启示呢，实在是非常的清楚，也非常的重要。我想，尤其对我们今天活在末后时代中的圣徒，这实在是重要的一个认识和看见。但愿主借着这些呢，激励我们。啊，然后让我们知道呢，这些呢不是圣经中光是这么写写的，而是一定要发生的事实啊。所以今天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们要求主给我们里面有敬畏主的心啊，因为这实在是太重要了。神并没有隐藏什么不告诉我们，神乃是把许多的事情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如果说得这么清楚啊，我们还是迷糊啊，我们还是不清楚啊，那将来见主面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什么理由可以为自己辩护了，对不对呢？所以求主赐怜悯啊！我想我们在这里一同读启示录， 这实在是一卷太宝贵的书了啊！这个在人类历史上，你找不到任何一个文献、一本书啊，能告诉你将来人类的结局是什么。告诉你啊，以后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那么这个世界中的这些罪恶这些东西怎么解决的？只有圣经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啊！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知道这是很大的福气啊！啊，我们能懂得这些事情，不是我们凭着自己的智慧能够明白什么。实在来讲，是神的无限的怜悯啊！那么我们看见在20章开头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仇敌呢就整个被这个拿住了啊。那么只有一位天使就把他拿住了。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这不需要众天使，不需要天上多大的能力。所以这说明什么呢？仇敌在神的眼中来看实在算不得什么啊！本来这个仇敌是个隐藏的东西，这也是一个奥秘，我们曾经讲过啊，在宇宙中啊，曾经有过这么一个邪恶的势力。那么这个势力呢，圣经没有明讲它从哪里来的，但是呢，它和神所创造的天使长结合。那么天使是有形体的，对吧？那么这个天使长跟这个邪恶的势力一结合作，就变成了什么？古龙，变成大蛇。但是呢，它仍旧是一种的灵体啊。但是呢，无论怎样，现在它开始有了一个形体了，所以捉拿就比较容易。因为你像抓空气一样的，你很难抓住什么，对不对？有形体就容易抓住。所以圣经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这个天使呢，拿着钥匙和链子就把他抓住了啊。那么抓住之后呢，就把他扔在无底坑里面啊。这个无底坑呢，圣经这个说法是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你想想看，任何的监牢都是有底的，对不对啊？你关在监牢里面的话呢，你那个至少脚还踩在那个地呢。这个无底坑呢，你脚踩，所以这个1000年呢，就一直的往下坠，并且是极其黑暗。所以我们知道仇敌在这么一个情况的里面，你想也是何等的惊慌的，对不对啊？你想想今天呢，如果我们活在一种光景中，你是脚不着地的，这么一直往下掉，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那并且这个一直掉1000年啊，所以呢，这1000年对这个魔鬼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刑罚的。你把整个世界把人类弄堕落了，对不对？让你自己坠落看看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仇敌的下场是非常的悲惨的啊！所以在这里哈，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呢，他被关在无底坑里面有1000年。当然了，我们上次讲过，因为这千年呢，神为着勇士的来到要做一个预备的工作，那么这个1000年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过了1000年之后，还要暂时把它放出来啊，这都在神的计划里面啊。那么到了4节呢，那么神就转到把这个约翰的眼目转到另外一个情况里面，他就看见几个宝座啊。弟兄姊妹，这里这段话也是非常的重要啊。他说啊，不仅几个宝座啊，其实呢，这个圣经的原文呢没有讲几个，是很多啊，不是几个宝座啊，很多宝座啊。那么因为在上面呢，将有人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啊，并且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呢。那么这里讲到说呢，这些是给什么人的呢？那么就是给那些因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就首先给那些殉道者，历世历代为着主的见证为着主的道被杀的那般圣徒啊。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千千万万的圣徒被杀过去，多少的圣徒受苦关在监牢里面，那么为主寻道啊，那么这些人啊，将来要和主一同作王，所以不能只是几个宝座啊， 那是很多的宝座。还有什么呢？是那个没有拜过兽和兽像，也没有额头上和手上受过他禁忌之人的灵魂，就在他们活着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向仇敌的权势屈服过啊！他们没有活在仇敌的权势底下的这般人。那这里想讲到的都是过去的圣徒，是吧？已经死的圣徒。那么现在呢，他们要复活，这些人复活之后与基督呢一同作王，怎么样？一千年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启示录第十二章那里啊，讲到有一班人，就指的那个男孩子。那这一班人是什么？是活着被提的，就指的这是尤其对我们今天活在地上的圣徒，这是极大荣耀的一个盼望啊！我们要渴望那个活着被提。所以你天天活在主跟前呢，你要预备好你的自己啊！希望主来的时候呢，我们不需要经过死能够被提。那这班人呢，要与基督一同在宝座上啊。那么在这里又讲到，过去死了的人呢，也有一班人，他们将要和基督啊一同在宝座上。所以这个千年国度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千万的不要轻看它，不要忽略它啊，因为这个忽略呢，将来叫我们会非常的懊悔啊。我们虽然到今天没有把握，对不对呀？我很羡慕那些有把握的人啊，他们没有死之前呢，他们里面就有了这个把握。你像保罗是吧，在没有寻道之前，他里面已经有把握，他是因为已经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了啊。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在地上呢是我们的机会，所以每一天都是机会呀，要抓住这个机会，预备好自己啊。我想今天呢，我们在地上呢，有时候为了找一个工作，为了要得着什么东西，我们都有预备，对不对呀？我们都希望得着最好的果效啊，在我们的一生中间，希望得着最好的果效。我们有自己的理想，希望能达到自己的理想。如果能达到自己的理想，那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情呢？我们知道，你没有预备，你怎么可能达到你的理想呢？啊，你必须有所预备。那么关于主的再来，将来的荣耀，我们可以没有预备吗？我们就这么马马虎虎随随便便将来就得奖赏了吗？不会的，弟兄姊妹们，神是公义的神，他公义的审判有他一定的标准的。如果我们达不到这个标准的话呢，你没有办法通过神的这么一个考验的话呢，你将失去非常大的福分呢。所以我们希望主怜悯我们，叫我们的眼能定睛在那个国度的降临。弟兄姊妹们，那个国度就是指着千年的国度说的，我们能与基督一同作王掌权一千年，哇，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荣耀，是吧？极大的福气啊！所以今天我们也知道主回来的日子迫近啊，那么每一天都是机会。所以呢，早晨起来眼睛一张开呢，先不要想着是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呢，不要想着去赚多少钱呢，不要想着去自己的事业。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要感谢主，主啊，你还留我在地上啊，你还给我什么机会，让我能够预备自己，预备进国度啊！你要有这个思想啊，求主怜悯我们。现在啊，我们真是要数着日子在主面前来过。那么至少主，求主把这个心愿放在我们里面，要爱慕主的显现啊，把每一天都看得宝贵啊。在这里我们看见过去死了的人呢，那么如果他们没有像刚才所说这种条件的话呢，也没有办法得到第一次的复活，也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啊。但是我们将会看见在历史上，从旧约到新约，许许多多爱神的人，他们在地上遵行神旨意的人，有的不肯妥协为主寻道的人，我们持守主的道的人，头一次复活的时候呢，他们要和这些地上啊，因为等候主啊， 有预备的圣徒们一同被提到宝座上啊，那么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啊，请弟兄姊妹不要把这个当作是神话啊，当作是一个幻想，不是的，神的话每一句都要应验的啊，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啊，如果今天我们不在意这些，你那天总得有的后悔啊，后悔并且是非常的大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一些死了的圣徒现在呢他们复活了啊，他们要与基督一同这个作王一千年。那弟兄姊妹哈，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也有这样的话，我请和弟兄姊妹和我一起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22-23两节啊，找到了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吧，找到了一起读一下啊，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请我们注意哈，在23节这里呢提到讲说个人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啊，这个次序啊在原文的里面呢它也可以说是哈军队的一排一排的啊，那么或者是呢那个班级一班一班的啊啊，所以呢将来复活的时候呢有第一次复活，那么在启示录这个20章里面讲到呢头一次复活，所以第一班人他们将来呢复活的，那不是所有的死人呢，那你在读到后面我们很清楚啊，是头一班人，这一班人复活的时候呢他们能和基督怎么样一同掌权。所以呢这告诉我们，如果主回来的迟延的话呢，至少呢我们要争取什么样呢，虽然今天如果死了你要争取第一班的复活才好啊，所以将来复活的时候你会看见的一批一批的复活，头一批复活的人是有福的啊。有一位年长弟兄啊，他已经到主那里去了，他生前的时候呢他曾经说过啊，他说有一天如果他死了，他如果能是那一个班的最后一名，那么呢他就心满意足了啊。那天我在听的时候呢，哇，我想他这样侍奉主，这样爱主，他是最后一名，那我怎么办啊？那我就没希望了，对不对？不过感谢主，主还留我在地上还活着，所以我要争取这个什么呢，活着被提啊。如果那一班里面已经满了，他是最后一名，那我们这真的是没有盼望，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需要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啊。所以有一次呢我跟弟兄姊妹也这样说啊，我说如果那个那第一班复活之后我呢是最后一名的话呢，那我也心甘情愿啊。哇，好多弟兄姊妹说那不行哦，你最后一名那我们怎么办呢？哎，不能这么做。那我说好了，我先把你们推到前面好了。然后我是最后一名啊，啊，当然弟兄姊妹这个好像是说笑一样啊，但是呢圣经确实是这么说啊，所以将来的复活呢圣经已经明显告诉我们，死了的人是一般一般的复活，而头一次复活的人这般人是有福的，将要和地上那些活着被提的圣徒一同在宝座上与基督作王一千年啊。所以第四节这里的话呢是对着那些已经过世的圣徒们的啊说的。所以第五节他说这是头一次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你看主的话讲得再清楚不过了，对不对啊？啊，所以呢在历世历代那一些真正敬虔爱主为着主名在地上被杀的，还有那些真正持守主的道而没有妥协没有改变的人，在第一次复活里面他们就有份啊！这圣经已经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神末后时代中间工作的那个 时间表和他工作的那个内容和他整个次序都告诉我们了，对吧？我想弟兄姊妹应该很清楚了啊，你现在读启示录应该读得很清楚了啊。所以呢，那些其他的人还没有复活，那么这些人呢，弟兄姊妹们，他们就要怎么样呢？要等着呢啊！我就说呢，可能神就是要用这一千年呢，那么来预备他们，因为他们在世的日子不爱主，马马虎虎，对属灵事情呢不在意，对吧？但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不会丢弃一个人，但是神如果不把你改变的完全的话呢，你没办法进入永世的，你知道吧？所以我们需要被改变啊！我最近这段日子常常和弟兄姊妹提到这个所谓魂的得救的问题啊。我们知道今天在主的救恩中呢，我们这个魂的改变是第一要紧的事情啊。你称义没有问题，你成圣有问题，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呢，魂的改变是最重要的事情啊。有恩赐有能力这是另外一件事，你这个人的改变最重要。所以如果一年年过来我们都没有多大的改变，弟兄姊妹们，那是一个可怕的一个情形。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趁着今天还在地上有日子要改变啊。我们这些日子一直在讲羔羊，对不对？这主已经给我们一个形象了，你要越来越像羔羊才行啊！啊，我讲过，如果我们表现得像豺狼虎豹，你进不了上不了宝座的啊！所以这是主给我们的恩典啊！所以呢，无论怎样忍受任何的委屈，我们都要活出羔羊的形象啊，让我们的魂在主面前有所改变，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那一些过去的日子没有能好好跟随主、追求主的圣徒啊，可惜了，他们就要留在一千年神的那一个重新的改变、改造的工作里面啊。所以呢，主的话希望我们能够牢牢的记住啊。所以他说第六节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哇，弟兄姊妹们，这个头一次的这个复活啊，这个是真正的有福啊，那是真正的福气啊。今天呢，神让你什么多赚一点钱呢、啊、给你工作上面顺利一点呢、啊、家庭里面美满一点呢、啊、弟兄姊妹，那个还算不上福气，那个暂时的东西啊，要追求那个真正的福气啊。基督徒啊，不要老求一些的浮面的东西啊！我已经讲过，有时候一些苦难临到我们呢、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都希望神把这苦难拿掉，我们日子好过一点，对不对？那个价值不大。如果在这个苦难中，你的魂改变了，蒙拯救了，那个价值就大了。你将来怎么样，得到真正的福气，那才真正有福了。啊，那个才是怎么样圣洁了？什么叫圣洁了？你里面真正改变了啊！所以保罗呢，在罗马书哈、啊、前八章里面讲的三件重要事情，就是称义、成圣、得荣耀啊。那么今生今世在地上，我们所有的经历都在这个成圣的过程中啊。这个 sanctify 这个过程是我们在主面前最需要注意的啊。所以有很多基督徒常常讲称义我是绝对有把握，成圣呢没把握。的确今天呢，我们看看自己的光景呢，这个圣洁就是多有基督的性情，多有基督的性格组织在我们身上，更多的像主了，有基督的形象出来了，那个叫做成圣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那一批过去的圣徒们呢，因为他们在地上忍受委屈，他们忍受主给他们的环境，他们经历了魂里面的折磨，他们的光景表现基督。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真的有福，他们就在神的眼中真正是圣洁了。然后他说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这什么意思呢？我们晓得我们基督徒啊，一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不会经历第二次的死，但是呢，那个死的权柄可能还在身上，你可能还会受到了 那一个苦啊，第二次死的那个苦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特别需要明白的啊，就是第二次的死没有全加在他们身上，所以这是一个隐喻的思想感觉。所以在千年国度里面呢，很多人恐怕还就像我们今天一样的，常常就经历属灵的死亡啊，对不对？折磨啊，哎呀，一件事情来了，我们心里面就很痛苦啊，环境上面有很多折磨。所以呢，要效法过去的圣徒啊，他们为了追求那个圣洁啊，他们甘心在地上呢背十字架跟从主。对不对啊？所以到了主回来说这班人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呢，他们就真正的活在那个主的圣洁的里面，他们就变得很清省，变得很快乐啊。所以呢，如果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们，我们还需要经过一段的黑暗的时期的啊。那么这是神经讲的。所以呢，在整个教会历史上，天主教呢，他们呢领会这段话的时候呢，他们当然领会的不够那么准确，他把这个千年国度呢变成个炼狱。这个呢大体上面来讲有点那么个意思在里面，那就说你还没好再炼一炼，神把你再炼一炼啊。那么所以天主教就讲说将来会有炼狱啊。但是呢今天我们晓得在主的恩典中呢，这一段日子呢是我们在主面前改变的日子啊，让神爱他的儿女呢，但是神一定要把我们改变的完全，所以你还要经过一点的苦难，所以要争取那个头一次的复活，争取这个活着被提，弟兄姊妹，你就免除了那个一千年的这个痛苦了。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今天呢主还给我们有机会读这个东西啊，我们真的是需要被主提醒啊，不能轻看这个东西啊。所以我有时候想到主再来，我有时候我这是在国内跟弟兄姊妹讲，我说我心里面渴望主快来，但是我也很害怕。因为什么呢？什么意思？主一来你就到审判台前了，第一个到审判台前，我就到审判台前，哇，我今天我实在讲我没有把握啊。但是呢主还留我在地上，机会还在我的手中，所以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好的跟随主啊！希望那天到审判台结束，通过那个审判能与基督一同作王掌权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圣经已经非常明确的把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我们啊！所以求主施恩典，我们求主不让我们光听在我们的思想里，要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啊！所以今天每一件事，每一个遭遇，每一个情况都是我们学功课的机会啊！要为了自己在主面前的蒙恩啊，那么要学习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啊，把那个羔羊在祭坛上那幅图画摆在心里面，太重要了啊！所以呢这里讲到呢，这个在头一次复活的他们，第二次死在他们身上没有全病啊，那么这就告诉我们，如果不是这样，你可能还会经过第二次的死的那个苦啊。说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啊，感谢神，他们呢可以亲近神，做神的祭司，亲近神，对不对啊？并且呢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哎呀，这个难以想象啊，弟兄姊妹们呢、啊，这个真的跟主一同坐在宝座上，我想那天才是你最大快乐的日子啊！那个比地上呢得到了什么 PhD 啊，得到了什么高的职位呢，做什么 CEO 呢，那都要快乐得多啊！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地上的东西啊，会过去的，对不对？那个是属于永远性质的东西啊。所以你要你自己里面要衡量一下，到底什么是重，什么是轻的，对不对？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那么愿主把这幅图画常常摆在我们心里面啊。如果你要做梦啊，你就要做这种梦啊 晚上睡觉做梦，梦这个梦就好，不要老是梦到发财了，梦到又明天做什么生意啊，又什么。弟兄姊妹们，求主施恩典啊，但愿这个成为我们里面的一个看见，好吧？所以到了第七节说，那一千年完了之后呢，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啊，这神的话说明了必从啊，是一定会出来的啊。出来之后呢，我们晓得地上还有一次大的背叛啊。第八节就说呢，他放出来之后呢，就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所以这也说明怎么样呢？魔鬼是永远不会悔改的，人还可以悔改，魔鬼是不会悔改的啊。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人就问说，为什么神不叫魔鬼悔改？你看神这么给他弄，他都不悔改，对不对？你关在那个无底坑里面一千年了，所以他里面没有悔改的因素，他悔改不了的。这是一个什么绝对邪恶的性质，就说明这个东西啊。我们今天人呢是中这个毒了，我们里面呢有这个仇敌这个毒性在里面，对不对？但是我们人还可以悔改，因为什么？因为神造人的时候，人里面有灵，所以还有良心啊。所以今天我们听福音的时候，我们还会有时候会感动啊，因为什么？这个感动就是带你悔改。魔鬼是没有良心的，不会悔改的。所以你看见一千年之后放出来，他照样作恶，是吧？他的本质怎么样？就是恶。啊，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呢，在这个宇宙中间，神是绝对的善，魔鬼是绝对的恶啊。我们人呢是善恶，我们有善有恶啊。所以这个人搞不清楚，所以从古到今呢，智慧的人常讲，人性本善呐，人性是本恶，你搞不清楚，人本来就有善有恶，搞什么人性本善呢？不可能的，那本来就是善恶啊。所以我们人还有善，有点善良，所以他可以悔改。魔鬼是什么？绝对的恶，所以他不能悔改，他也不会悔改的。出来之后呢，他就迷惑地上的四方的列国。那么弟兄姊妹们，圣经哈，让我们看见魔鬼最大的工作是什么啊？这里圣经讲最大的工作是什么？迷惑啊。弟兄姊妹，你记得，所以今天我们跟随主，你千万不要受迷惑啊！这个世界迷惑我们呐、啊，对不对啊？搞了一些花花绿绿的东西啊！我们晓得今天迷惑人最厉害是什么？就金钱。哇，看见钱的人呢、啊，没有人不被迷惑的啊！管你世界上是什么多么伟大的主义啊，多么强烈的组织啊，碰到钱你就完。是不是这样呢？你再有什么高超的道德，碰见钱就完。这个钱已经是极大的迷惑，然后名啊、利啊、地位啊，哇，各样东西都迷惑我们。所以基督徒啊，在这些方面呢，需要蒙拯救啊，弟兄姊妹们，魔鬼，圣经已经讲了。最大的工作他也不讲，这里也不那个迷惑，其实原文就是欺骗嘛，对不对？我已经讲了，这个整个世界都是个骗局，你知道吧？我们是活在一个大的骗局的里面。这骗什么东西呢？是骗我们的生命，骗我们的年日，骗我们的精力，这通通给你消耗在这虚无的东西里面去了啊！所以呢，不能迷惑。今天在基督教里面很多东西迷惑人呐、啊。啊，你要小心，凡是那些不是出于基督的东西，你要谨慎、啊、不要对那些东西有兴趣。求主施怜悯，我们只有一颗心为着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啊，告诉我们我们要童真女的心，只爱耶稣，对不对？把心归给主。今天呢，不是嘴巴这么喊的，有人喊了一千遍，我千念主的名千遍也没用，你这个迷惑一来就倒了，对不对啊？不能受迷惑啊！我们真的是除了主之外，没有别的东西是我们所追求的啊！人呢，管他弄什么方法、什么制度啊，这些我们都要非常的小心，因为撒旦今天呢，用这些东西破坏 人类，也破坏主的教会啊。所以呢，我们知道仇敌手中最厉害的一个工具就是迷惑人。那圣经就是讲他迷惑，没讲他别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小心。哇，你看他这个迷惑可是厉害了，他一出来之后呢，把地上四方的列国都迷惑了。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没有聪明人吗？啊，很多聪明人，对不对？你看见在人类的历史上面呢，有很多所谓的暴君呢，他们出来的时候迷惑多少人，成千上万的人受迷惑啊。那个被迷惑的时候啊，哎呀，心甘情愿呢，为他死他都愿意，你知道吗？这多么可怕的事情呢！今天我们回头看，很多人很愚昧，对不对呀？怎么你会做这种事情呢？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能轻看这个迷惑的力量，这个迷惑多么厉害啊！那么，这为什么当时地上的四方的列国还会被迷惑呢？这说明这一千年呢，神把魔鬼关在无底坑里面的时候呢，那么人呢暂时有一个太平。这人里面不是没有败坏的天性啊，虽然也作恶，但是呢做不了像从前那么大的恶，因为魔鬼不在了，所以没有人挑动肉体了，对不对啊？所以呢社会会太平一点。所以这千年的国度里面呢，弟兄姊妹，那些做王的人呢管理这些老百姓比较容易一点。因为什么？没有人挑动嘛，没有什么欲望上的这种东西的吸引挑动，对不对啊？但是证明什么呢？那个罪恶的本性本质还在。所以呢，魔鬼一出来之后呢，一挑动这个东西怎么样？又迷惑了，大家都迷惑了。所以呢，四方的列国通通起来了，哇，这个真是厉害。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轻看这个东西啊。在人类历史上面呢，我想这个已经是有很多的这些的例子让我们看见啊，当人类为国家、为民族、为主义、为自己的思想、为自己的理想，哇，你看成千上万的人呢，这个奔赴这些东西啊，当他们起来这个情绪起来的时候，你挡都挡不住的，那个成为很大的势力，谁挡住谁就遭殃了啊。弟兄姊妹，这个迷惑人何等厉害啊！你不要说什么，像今天呢，小小的一些的，这些呢，有些就是唱歌的人呢，我也迷惑很多人呢。啊，有的歌，有的那个唱歌地方，好几万人在一起了，对不对？你看最近在拉斯维加斯发现的那个事情，就两三万人在那里啊，那个迷惑也是很厉害的。啊，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呢，英国的有一个什么一个唱歌的团体啊，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去交鬼啊，所以这个魔鬼的这个邪灵工作在他们身上啊，哇，他们这个迷惑人到起来说，那个年轻孩子们跟着都发狂啊，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时候报上登的。他们走过了那个操场的草地的时候啊，那些女孩子啊，在他们脚踩过的草地，把那个草拿起来正这么咬，你看看，会发疯、发狂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这个迷惑，一人一变迷惑的时候，那个东西非常非常可怕啊！所以这是仇敌的厉害的工作啊！所以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呢，撒旦是迷惑人的啊。他在这里把地上的列国通通把他迷惑出来了啊！这个仇敌毫不改变他的本质，他是迷惑这个天下的啊。这个哥哥和马各啊，弟兄姊妹，你们可以看民数记24章第7节和创世纪10章21节提到这个哥哥和马各，这两个呢都是什么非常凶悍的民族啊。在以西结书38章39章中，先知也早已预言这个了啊。所以当仇敌迷惑这些人的时候呢，这个哥哥和马各是最可怕的两个民族啊。 因为他们呢非常的凶悍啊。你看见现在人类人呢，这个在中东发生的事情，那个杀起人来的那个可怕，当着电视机的面这么当着世人的面杀人的，你从来没看过这种情形，对不对？这些人变得没有人性的那种强悍，所以到了仇敌最后从无底坑里面上来的时候，在天下的列国中间啊，这个哥哥和马各是最可怕的两个。可怕的民族啊，是强悍的民族。那么呢，撒旦把他们这个蛊惑起来之后怎么样呢？就叫他们聚集怎么样征战啊？他们的人数啊，圣经记载说多如海沙。哇，这个反对神的势力啊，又重新一次被集结。我们看见在人类历史最末了的时候，地上要发生这么可怕的一件事情。那么那个时候在地上呢，还有没有圣徒？哪有圣徒的？因为呢，那一千年呢，没有第一次没有复活的圣徒，他们还在地上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时候呢，仇敌就怎么样鼓动起这些背叛的大军那么围绕什么呢？你看。他说来了，遍地都是，那真是那个声势是非常大，那是非常可怕的啊！围住什么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啊！所以当时在地上还有一般圣徒呢。那么那一千年里面，唯独基督一同做王的人，他们在宝座上，对不对？那么剩下的百姓呢，在地上的时候呢，那圣徒的营啊，那么呢，这个还有。蒙爱的城，当然这个意思哈，那么就告诉我们说呢，无论是营帐是住帐篷的了啊，或者住房屋的，那个时候在地上有些圣徒们呢，可能他们呢真正在主的这个带领中啊，他们愿意过着一个寄居客旅的生活，那么住在帐篷里啊，那么呢心有悔改。愿意活在主的跟前，那么有的人还住在房屋里他就是不管你是住在帐篷里住在房屋里面的那么怎么样都被怎么样仇敌的权势整个的把它围绕起来了那么感谢主，这里被称作什么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这也说明什么，神还是照顾他们的，因为他们是被分别为圣的一般人，他们是神心中所宝贝的神的百姓，因为这些人是预备将来怎么样进永远的，他们就是当时在地上的教会有一般人被提了，那是当时还在地上的教会所以我们看见呢，撒旦的工作总是怎么样针对着教会来的，即使他从无底坑里面关了一千年再上来，他人就怎么样针对着神的旨意要破坏神的教会要把这帮圣徒们把他给消灭了但是感谢神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是神亲自保护他自己的百姓，来了这么多的人，全世界人都开始造反了来反对神了，那么开始围攻神的儿女们，你想想看在这个时候这是多么危机的一个场面呢？但是感谢神，神永远爱他的百姓，所以神亲手保护他们所以这个时候呢，神怎么样呢？就叫火从天降下，把他们通通烧灭。所以呢，你知道吗？人要是被魔鬼迷惑背离了神，那个后果都是可怕的所以今天世上的人呢，在那里。印着景象悖逆不肯相信神呢，将来的结局很悲惨即使当时那些在千年国度里面，对不对这些人你看他们人就是悖逆的非常可怕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的结局呢就完全被火烧灭，所以呢基督徒呢无需打仗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善良的羔羊，对不对 感谢主，我们就是羔羊。羊羔羊呢，这个没什么力气打仗的，顶多斗斗嘴啊，互相顶来顶去的了，对不对？打不了什么仗的，也又不是山羊，山羊还有两个脚啊，可以顶，对不对啊？它也不是其他的野兽啊，所以好像看起来神的儿女们是最无助的，最没有力量，最软弱的，对不对？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背后有全能的神在保护我们。所以今天在地上弟兄姊妹，无论经历什么环境，不需要害怕啊！约翰常常讲，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啊！以利沙告诉我们说，那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啊！弟兄姊妹们，神的力量才是最大的力量。我们讲过，这个魔鬼啊，神都不需要自己动手，找个天使去就把他绑住了，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不管今天世界怎么翻腾，怎么改变，我想我们今天呢，正处在人类历史的末了的时候，你看这个世界动荡不安呐，整天都在那里变化，神的儿女怎么样？安息啊！你要想到神，你里面有安息，不需要害怕啊！今天主会保护我们，所以呢，来了那么多，神一把火通通烧死了，全部消灭。所以呢，不仅这些跟随魔鬼的这些地上这些愚昧的人被火所烧灭，第十节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你看啊，圣经呢一再用这个词形容魔鬼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基督徒啊，不要被迷惑。在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一再讲到呢，我们不要被缠住，因为你一受欺骗，你就被缠住了 ，entangled 啊，基督徒千万不要被什么东西 entangled， 哎，这个一缠住了，那就完了。所以你魔鬼是个陷阱啊！今天很多人呢，一被迷惑就掉到什么，掉到仇敌的网络里面去了，是吧？圣经常常讲这个网罗啊。这好像那个蜘蛛网一样的，你看那个小虫子一掉到蜘蛛网上就完了，逃不掉的，就被它怎么缠住粘住了。所以呢，今天呢，试探引诱在我们周围要非常的小心，不能落在这些试探引诱的里面啊。这个你从这个迷惑里面看见很多欺骗的东西啊，很多引诱人的东西，很多叫你心动的东西，你都要小心。你不要被这些东西缠住它。有些东西呢，可能不一定是犯罪的事情，对不对呀？你的工作啊、事业啊、地上的好像一些的好的一些事物，你也可能被缠住。凡是那些叫你不能爱主的、不能好好跟随主的，你都小心。叫你不能聚会了，叫你这个为这个为那个，你就可能都被缠住。甚至我们的家庭很多事情都会把我们缠住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求主保守我们，要好好的依靠主。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人就是什么撒旦掌权的世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你看见他人就用什么，用各样的情况迷惑地上的万国。所以你看见今天地上的这个国家，有很多东西啊，真的是看起来说很好笑啊，弟兄姊妹，你看起来好像是什么国家的领袖，那个国家的领袖，两个人这么讲起话来像小孩子吵架一样啊！我们看那个新闻呢，觉得好笑，对不对啊？这个国家军队跟那个国家军队，那么弄起来说好像小孩子打架一样的啊！我们想，这个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呢？这样的您都当了国家的元首领袖了，怎么这么幼稚，这么幼嫩呢？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以为他们是这样，因为你一旦站在那个位置上之后呢，你知道背后的权势是谁呀？是魔鬼呀，是魔鬼在掌控这些东西呀，你知道吗？所以很多东西叫他们身不由己，有时候脾气啊被激起来就乱讲话了，对不对啊？啊，讲起话来好笑啊，那个报上登出来的时候，大家看的都觉得好笑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仇敌的迷惑非常厉害。 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些微小的人呢，经不起什么试探引诱的。请我们在主面前啊，要认识自己，弟兄姊妹们，我们只是一个软弱的人，没有一个刚强的。你不要以为说哇，那些什么前面弟兄那些属灵的姊妹都是刚强的，不，他们也在试探引诱底下。不过呢，他们比我们会依靠主，差别就在这里。你呢，碰到了你不会依靠，他会依靠，所以呢，主就带他脱离这个东西了。哪里没有试探引诱呢？所有人都有试探引诱啊，对不对啊？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学习依靠主，靠主的恩典能胜过这些试探引诱。所以这里在讲说什么呢？这个迷惑他们的魔鬼，请弟兄姊妹记住这句话啊！今天地上仇敌仍旧在布网罗挖陷阱啊！最好就是那帮依靠主的人，说你读诗篇的时候呢，诗篇怎么讲呢？他说仇敌挖了陷阱，布了网罗，最后他自己掉进去了。你最好让他自己掉进去，你千万别掉进去啊！今天呢，我们要靠主的恩典呢，知道仇敌的网罗在哪里，陷阱在哪里啊！你不要轻易的就被人家牵动了嘛，对不对啊？跟随主，要好好的怎么样？跟随里面的高友，跟随圣灵的带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承认，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算不得什么。有很多人觉得很刚强，可以当别人的老师，教人家这个，教人那个。弟兄姊妹，那也很可怕。所以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叫人家叫你老师啊？因为我们当不了老师，你知道吧？因为我们很容易受骗的。你当什么老师啊？你教导别人说把别人弄到陷阱里去，你还不知道呢，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靠主的恩典啊，要知道魔鬼的这个手中最厉害的一个工具就是迷惑。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这个末了的时代啊，也是这个迷惑人最厉害的一个时代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那迷惑他们的魔鬼怎么样呢？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我们前面读到这个兽和假先知啊，是活活的被丢在那个火湖里去。现在魔鬼也是这样啊，迷惑的也被什么丢在那个硫磺的火湖里面去了。所以最后他们的结局呢，是非常非常的可怕。所以这个仇敌的最后的势力终于要被怎么样消灭。我这次啊，在国内有一个弟兄讲了一句话，我的印象很深啊。他说呢，今天这个世界中有很多虚假的东西。他说我们中国字这个虚和假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他说这个假的嘛，我们就知道你不会这个喜欢的。但是这个虚啊会欺骗人的，很多时候你还会称赞的啊。所以基督徒呢本来是跟着真理走，应该活得实实在在的，对不对啊？但是呢很多时候都很虚啊，你不要听他讲的这么天花乱坠的，可能呢根本就没那个实际，对不对啊？他这个话真的是很好的提醒啊。你虚的反而还得人称赞呢，大家在那里整天的捧啊赞的，其实都是虚的，对不对？所以虚假这仇敌的工作，弟兄姊妹们要非常的小心啊。基督徒呢要在主面前怎么样活得实实在在，结结实实的跟随主，一步一步跟随主，不要有夸大的思想啊，不要有这种膨胀的思想。所以仰望主的怜悯啊，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这个魔鬼呢，那么他最终的结局呢是悲惨的。然后他们说什么？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然后怎么样？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弟兄姊妹们，魔鬼的结局，因为他对抗的是永远的神，是他受永远的这个痛苦，结局非常的可怕啊。那么所以圣经呢，感谢主很明确的告诉我们， 整个人类最后的结局是怎样，魔鬼的结局是怎样啊？爱主的圣徒的结局是怎样，不爱主的圣徒的结局是怎样啊？我想弟兄姊妹们读启示录，我们读到这里，我们里面应该非常的清楚，非常明亮。愿主的话光照我们，帮助我们在不多的日子的里面好好的预备自己。但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有活着被提的指望啊！但愿这一千年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祝福，不是我们懊悔的日子啊！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交通到这里，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你从来没有向我们隐瞒什么，你的话总是清清楚楚的。我们求你救我们脱离自己的愚昧，救我们脱离里面的蒙蔽。主啊，让我们能够清醒过来，清清楚楚的读你的话，也清清楚楚的记得你的话。但愿这些话成为我们生活的亮光，帮助我们，让我们能预备好我们的自己。我们渴望能在你面前蒙祝福，我们渴望你回来的日子我们能被提。主啊，在地上求你用你的恩手牵引我们。但愿这一次我们在你面前读启示录，读你的话语，不是仅仅说一些的道理，但愿这些话圣灵把它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引导我们跟随你。但愿我们能活得像羔羊，越过越像你的自己。主啊，愿你怜悯我们。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